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想来跟大家分享了上周我去爬山的经验哦。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嘛，其实我在下个月六月份呢即将去爬大山，所以呢从今年初开始其实就是还蛮认真的在训练爬山的，因为我发现爬山好像跟其他运动不太一样，有时候呢是肌力还有耐力的一个训练还有考验，而且发现呢每一个山的路径啊，或者是遇到了天气不同，其实呢对应啊或者是应对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爬了几个山之后，发现每个山都有不同的特色还有难度呢，所以呢其实我发现真的爬山可以学习到好多好多东西哦。那想来跟大家分享了上周六的时候呢，子荣也跟朋友来到了这个算是蛮观光景点的爬山路线，也就是呢在宜兰的这个抹茶山哦。那这抹茶山呢其实是在礁溪，那大概呢其实离火车站啊还有转运站都蛮近的，因为其实我们是搭客运去的，然后到了转运站之后搭乘了计程车上去，其实咻咻咻的很快，大概不用五分钟左右吧就到了这一个五峰旗的风景区。那从这边呢开始往上爬，然后呢一路到这个圣母山庄这边。那其实呢抹茶山哦是近几年来大家才比较知道的，好像是因为有一个日本的摄影师，然后呢前几年在这边爬山的时候拍到了这个非常漂亮的风景，因为呢在这个最后登顶的这个路线其实可以看到了非常漂亮的这一个山峦哦，就是一颗一颗的有点像是抹茶巧克力一样，所以呢默默的这边就变成了抹茶山，大家只能就是圣母步道啦。那其实呢我之前呢也有做些功课、哦、都听说说这个抹茶山很难爬哦，就是它的坡度呢很陡，而且呢路线很长，那全程呢大概是12公里的步道，但是我自己觉得体感超过12公里，因为真的走好久好久，尤其是呢在后面哦真正进入到了圣母步道之后，这个 1.6 公里的这个步道路线它其实是非常陡峭一路往上的，我自己呢真的是气喘吁吁累到一个不行，尽管呢我有主登山杖，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吃力，而且呢一路向上，然后当天的天气其实也算还蛮不错的，大概可能23-24度吧，虽然说不是特别炎热，但是呢加上了要很费力的爬上山，所以其实我真的也是大汗淋漓的，所以其实发现爬山真的是需要练的，好险呢其实我在事前就看了很多人的一些 笔记，像是在网络上面其实有很多的登山的社团或者是网站都可以让大家来分享嘛。那我就做好了很多功课，包含像是要带什么啊，吃的啊，饮水，然后水要带多少，其实也是有诀窍的，因为带多了就怕重嘛，又要自己背水，那带少了又怕自己渴到，所以呢我也背了大概 1.5 公升以上的上去哦。啊，真的呢非常的累，所以呢的确得喝那么多的水。总之啦，其实呢上周呢子荣就跟朋友去爬了抹茶山哦，就是呢在宜兰礁溪的这个圣母步道，不知道大家没有去爬过，但我自己发现真的呢上山爬山的人其实还是以50岁以上的大哥大姐们为主，而且呢真的大家都很厉害呢，因为我真的爬上去我真的是累到一个不行，我想说哈，不知道我可能50岁以后我还有没有体力爬上去，因为我真的在半路上面就气喘吁吁，然后一直不断的停下来要稍微喘一下我可能才能往上哦。所以我就觉得诶，可以爬上去的大哥大姐们真的是非常厉害，而且应该蛮多都是登山老手的，在当中呢还有说有效啊，步伐非常的稳健快速，所以我真的觉得呢如果大家有在定期爬山的话，这个体力耐力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人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个爱爬山的人呢？其实我觉得在台湾非常的适合来亲近山林，而且呢其实每个步道啊它的难易度或者它的陡峭程度路线的长度都不太一样，那台湾真的是一个山多但是小小的国家，我觉得非常的神奇。那亲近大自然呢真的是非常的简单，而且大家也不用走那种可能六七个小时像是抹茶山这种登山路径。其实呢像是我们在阳明山这边有很多的步道，像是在前两个月才跟朋友去走了这个丰贵口的这个步道，那我觉得诶虽然说它的路线也还蛮长的，但是我觉得就亲切好走非常非常的多，我觉得算是还蛮亲近人的步道，所以大家呢也不妨哦可以到大台北地区各个不同的步道啊或者是山区来走走逛逛。但是呢其实我在爬完了抹茶山之后真的是不免俗的就是大铁腿，就是那种乳酸堆积啊，然后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其实我在爬上去的时候就觉得哇不妙，那爬下来的时候更不妙，因为刚才说嘛这个圣母步道它其实呢坡度还蛮陡峭的，其实上就会很吃力要硬撑着上去，尤其是它有一些的步道的阶梯又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呢其实对我这种小短腿来说是有点，但是下山诶真的就也很吃力，因为呢其实这边也有点湿滑，因为这边是山区嘛，旁边有这个小溪啊或者是瀑布，所以呢这边也很滑，所以呢你也要用脚呢更多的一些支撑，所以呢没想到我就铁腿了，而且呢铁了大概今天第四天了吧，好像才稍微稍微的舒缓。这种比较急性的肌肉酸痛呢其实我想大家应该都常常有，但是要如何舒缓呢，其实我在下山之前就开始呢疯狂的做一些拉伸啊或者是伸展的活动，那在回家之后呢也赶快查哦，就是如何来舒缓一下这个登山之后的铁腿。那像是呢就有看到了就是复健科的医师呢也来跟大家分享，那当然啦其实呢登山后的铁腿常常都是在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才会开始陆陆续续的发生，那当然呢可以尝试可以吃个止痛药来降低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那当然啦像是泡泡温泉啊泡热水或者是轻轻的按摩其实呢也可以有一些舒缓的作用，那我自己呢也做了很多的伸展操，还有像是穴道的按摩等等的，希望呢可以让自己的踢腿呢可以赶快好起来，但是呢真的啊还是需要时间啦。那医生也讲说如果呢是一般的像是那种运动后的铁腿，不管是登山啊或者是跑步的铁腿，其实呢大概5到7天就会舒缓了，但如果呢一周之后觉得好像呢没有好，或者是呢甚至是肿胀痛硬了起来，可能就要小心是肌肉的断裂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那如果呢真的超过1周还在不舒服的话就要赶快的就医哦。好险呢我现在大概4天5天的时间，我现在好像已经算好多了啦，应该还没有到那么严重，但是没想到呢诶在本周6我又要再去爬另外一个山了，哇真的是热爱登山的人对不对，那到底去爬哪里有什么样不的心得，建不建议大家爬呢，下一次在节目当中呢持续再跟大家分享了。而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6:09 分咯，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吧，待会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了。
我曾经爱过一个人，他对我总是一往情深，他的心曾是那么单纯，只愿意陪我一世一生。是如此美丽的容颜，让我心疼也让我爱恋，多希望可以留住时间，让他能永远在我身边。也许注定要为你孤单，当你流着泪说今生无缘，当你越走越远，思念却越陷越深。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
小朋友，这样不行哦，触摸身体和眼睛、鼻子、嘴巴之前要记得正确洗手30秒，才能大大保护自己哦。
老师老师，我知道要用内外夹攻大力丸才能赶跑病毒哦。
没错，
内外夹攻大力丸，大家都健康。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 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呢，我们在6月19号即将呢，也在三重的劳工活动中心的701教室举办这场的神脑的讲座，那也受到了大家蛮多的一些好评，免费的活动，而且呢，又有很多的正确的资讯，甚至呢，有小礼物拿，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呢、哦、那在前几天呢大家已经开始踊跃报名咯。如果大家呢也想要报名6月19号下午的2:30到4:30的活动的话，也要赶快抓紧时间，因为呢在这一场的神脑的乐龄学院的一个活动当中，其实也跟大家谈到了两个主题啦。其中的第一个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了如何用手机来拍影片来进入自己的生活，或者一些可爱的人事物、啊、像是自己用养花弄草啊，或者是家里面的小朋友非常的可爱，想要来拍影片然后跟大家分享，但是又麻烦或者是怕自己弄不会怎么办呢？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也会邀请到了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了简单的影片拍摄还有后制的小技巧，让大家呢可以用着比较简单的方式自己做出一个短影片，然后呢 PO 在了脸书啊或者是 LINE 当中来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哦。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主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呢预防诈骗了。那要如何呢来抵挡这一些诈骗集团的一些攻势哦？毕竟呢现在的诈骗的手法呢真的是日新月异，有的时候呢如果呢自己不知道，可能就觉得说啊这件事情好很合理啊，然后呢就会受骗上当。所以呢现在面对到越来越多的这些诈骗手法，那到底要如何可以聪明的守住钱包？那我们要如何去辨别，要如何去做查证呢？在我们6月19号的讲座当中呢，都会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两个主题呢都非常的生活，非常的用，那当然呢也跟大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报名这个6月19号周四的活动的话，现在呢还有名额、哦、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手揪35好友一起来参加。时间呢是6月19在一个月之后的周四下午的2:30到4:30，那我们2点 中呢就开放报道了。不过呢，这个地点哦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劳工中心的701教室，它很接近就是捷运的菜寮站一号出口，走路呢大概5分钟哦，非常的近就到了。所以如果大家想报名，但是呢也不太确定地点的话，其实呢可以在报名的时候呢再询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如果大家对这场的活动有兴趣，也想要来一起参加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早上的8:30之后拨打电话来报名咯。我们的电话呢是2361-7231 02-2361-7231，转分机757和760来报名，然后接听之后呢跟我们接听电话的同仁来说自己的姓名电话等等的一些资讯。那如果要帮朋友一起报名的话，也要记得留下了朋友的一个资料了。那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个活动的地点可能有一些疑问，或者是想要知道怎么去的话，也欢迎呢在拨打报名电话的时候呢一并做询问了。总之我们6月19号又有一场的神脑的乐龄讲座，在三重的劳工中心，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咯。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咯，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咯。
晚安白云，你有多少
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卢洪忠，生出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4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声调平台。
从文字看见世界，用句子体会人生。一同漫游纸上风景。
FM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单元，带着大家呢认识不一样的澳洲哦。大家知道吗？澳洲其实也是很多台湾人要去打工度假或者是旅游的地方，但是呢说到了打工度假，可能呢很多人都会对它有所幻想，但是真的是不是如幻想当中那么的美好呢？是不是在当中也有遇到了一些辛苦或者是不可告人之处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推荐一本书籍，是由九歌所出版的《快手澳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作者林国峰。国峰来到节目当中，国峰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子荣好。
其实这本书籍我自己觉得非常的特别，因为那时候看到了书讯的时候，想说诶，你自己有这个打工度假的经验，那这本书应该可能偏向一个自己的传记类或者是那种工具书类，但是其实发现这本书籍其实虽然说讲到的就是在澳洲打工的故事，不过是用着比较小说的方式来做呈现，
对，故事的方式，没错。但子荣有说到，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原先真的希望它像是游书或工具书，
对啊，
但那时候我的编辑就跟我说，我们面有限，
哦，好实际，
所以我就不可能加注太多的附注，但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只是用故事的方式，小说的方式，比较贴近生活的方式，来把我这些我原先的想象把它放进去，所以其实在里面也会稍微看到一下，例如说哪边的区域工作会比较多，
对，
或者是说你在找工作遇到什么状况，你的那个 SOP 处理可能会是什么，里面可能有一些阶层在农场里面，其实我还是尽量让它有一种工具书的我自己内在的效果，
对对对，
所以我用一个比较让大家可以接受跟舒服阅读的方式往前进，而不是像工具书说我要什么什么找什么，就只看这个，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在当中其实用着不同的方式来叙述这些故事，然后套入一些不同的角色设定，或者是自己在很多跟朋友聊天过程当中的一些小故事就融入在其中，
对。
不过其实我觉得啦，我们先来谈谈你特别的身份。其实你自己一个戏剧的一个导演，其实在这个剧场当中已经也是历练了应该蛮长一段时间了，
对呀，变成老油条了。
自己其实当初就是这个戏剧相关的科系，对
不对？对，我是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系毕业，然后其实在剧场也真的工作了将近快20了，快要了啦，因为我很早就开始接触了，所以编剧啊、导演啊、演员啊、设计制作其实都做过，
哇，一条龙，
没错没错，艺人剧团的概念，
真的。所以呢其实也很擅长把各种的故事把它编写成文字，或者是用着另外一种方式来做陈述，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的形式，文学的叙述是一回事，没有错，它确实还是要有一定分量的文学的笔法，
对。
但我其实对我来讲，我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会希望，因为戏的训练的关系，我会希望我的文字可以让读者，而且是不同年龄层的读者，不族群的读者，都有办法在脑袋里面具象化这个画面，
这倒是，这倒是，
对，这所以有些朋友会跟我说，读完很有一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对，
我就觉得这就是我当初确实想要做的之一。
我自己其实看这本书也是哇，有这样子一个想象，因为刚开始就是打开第一个章节，你就开始描述那个蓝天白云，或者是在山林当中这个车子如何去开，或者这个果树当中所照射下来的阳光，
对，
其实真的就看着文字就会有一种具象化，虽然说我自己没有去过澳洲，也没有打工留学的经验，但是就其实在这个书籍当中真的可以深入其境的感觉，
太好了太好了，耶，成功。
对，其实这个甚至是蛮不简单的事情，但是是运用的很多不管是自己的剧场的一个经验，或者是自己真的深入在澳洲打工的经验，把它融入在这本书籍当中，应该也花了很多时间吧。
其实我还蛮感谢那时候有一位作家，就是阿布，他其实就是写宝瓶出版的，对，但是他其实在看我的书的时候，他就有说他觉得我很像一个导演，在把故事有不同的扮演，然后让观众看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以及就是他不同的，有很像是，所以我有一些朋友 读会觉得有点像剧本、嗯、确实花了蛮大的力气在想怎么让戏剧，因为我的身份就具备双重的身份嘛，
对，
我就想怎么样让这两个身份的比重、
嗯、
其实是可以一起出现在这本书里面的、嗯、真的花蛮大力气在做这件事的，
真的，而且看到其实每一篇的叙述的一个形态或模式都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嗯、
有点像是就是符合那个主角的人格、嗯、或者是他的故事来写下这些文字的，对不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有些人会说我的书的戏剧性很强、
嗯、
那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可能我在写的过程中，我其实思考的不一定是心境的铺排，可能会是他动机强烈与否、哦，他做这件事情，然后为什么要做，做了之后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也有试着、嗯、如果我今天全部都用动词动态的描写会怎么样，
嗯，
对，因为其实有些时候剧本，因为我们剧本就会遇到一个状况是你写太文学、嗯、可能对于美术组、哦、对于或者说不同的部门会是阅读上面困难，
诠释方式就会各个出路比较大，
没有错没有错，对、嗯、所以确实它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样，所以想要感受不同阅读体验的听众或读者、嗯、就可以来感受看看这样子、
嗯嗯、哇，我觉得真的是就融汇了很多不同的一个个人经验，然后呢在这本书籍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澳洲的打工度假的一个故事、
嗯、
不过讲到了这个就是国风其实自己在18年到19年的时候后也曾经到了澳洲去打工，当然还是不免俗的问一下、嗯、
是
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要去呢？
嗯，我觉得我其实还蛮感谢，因为我在2010那个时候，因为很早就开始在剧场工作嘛、
嗯、
那时候就遇到一个前辈，他就有某种程度就抛下一切他就去了，然后那时候汇率很好，1:30多嘛，
嗯，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你真的看到他存到一笔钱回来、
嗯、
然后在剧场其实可以你选择案子是非常
奢侈的
事、哦、奢侈的事，因为通常是来者不拒，因为你想要活下去嘛、
真的，
但你就看到他好像可以选择案子之余还有空闲时间去做方疗，做他想做的事，我就觉得哇，天哪，这是什么
好寂寞，
对，美好的人生，我就觉得哦，所以当时种下了一个种子，然后就是一路到了2018年，哎呀，年纪要到了，因为中间可能工作啊、念研究所什么的，嗯、就觉得哦，可能有一些时间就是这样耽误了。可是我觉得不行不行，因为法定规定，你要去澳洲打工度假，嗯、一定是要30岁以前可以申请，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快到，所以我就啊，好，那申请，过了，然后就去了、
嗯，
所以其实有点算是一个圆梦之旅，有点像是这样，
嗯、就想说啊。先去了再说，
对，没错。
但是就听到了你要去澳洲打工度假这些事，你身旁的这些剧场的伙伴或者你的家人们，他们那时候不会觉得很 surprise 很惊讶吗？
我觉得因为不同的生活环境，当然 surprise 一定是会有，但剧场的朋友比较多，因为他们可能也见怪不怪了、所以就是说反正对他们来讲可能你就是接一个一年的案子、有点这种感觉，
有点像
对，因为像你在台北的剧团来说好了、你去台南巡回或者是你去国外巡回、有可能就是你一年消失也是好像没有太
好像有可能，
对，但他们还是会抱持着一种就是会有各种很好笑的话出来，例如说啊你一定会待超过一年的啊，你不会回来啦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就会各种打赌嘛。那不一样是我爸妈是或者是家人、他们当然会担心啊，因为这么远光飞机你直飞也是8个多小时、对，所以对他们来讲管不到你看不到你，甚至他们不了解不理解那个地方是长什么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印象还是蛮深刻，是我妈妈要送我去搭高铁，因为她知道这个搭出去就是要上台北了、然后但是在台湾的最后一次碰面，她也在上车前就说也没什么讲，她说你为什么要去这么远，对，然后我还说我要去澳洲，我就说我还跟他开玩笑找自己啊这样的，然后他就下一句就说那为什么要去这么远，然后就开始哭了
天哪，
对，这件事情就对我来说这个感觉我也写在我的后记里面，就是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借由这个事件让你去看到一些不同的生活环境跟不同的人的样貌跟与你之间的关系、
对，我想真的是如此，因为其实我自己身旁有蛮多的同学朋友真的都趁着比如说毕业之后或者是30岁之前赶快找个时间去打工度假、
对啊，
那蛮多的第一选择都会是澳洲，因为其实我们台湾人去澳洲打工的很多，所以有很多资讯交流还有工作交流的一个可能，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是因为着这样子然后找到了工作然后开始在澳洲进行生活、
我觉得我这部分好像某种程度我觉得我蛮不是典型的背包客的、就是澳洲打工度假的群众，原因是因为 一方面确实资讯多，二方面台湾登这么多人去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门槛、也没有名额限制，
也是
跟其他国家的打工度假比起来，其实去澳洲就是一个超级简单的事情、你只要体检过了，钱够了，你就去了。那我当时其实确实真的都是不太一样的事情，是我前置作业做了蛮多的、那个蛮多其实是我跟已经在那边的，然后是我在台湾就认识的朋友、做了非常多 double check、语言的 check、工作的 check、住宿的 check， 我就问说我可不可以怎么样，可不可以怎么样，所以我落大概第三天我就有工作了。
哦，
其实对以一般的背包客来讲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事，就像我跟其他人都就说，对，一方面是幸运，但这个幸运也是你很努力做好很多事情他得来的，好像也不是真的是天上掉下来。我觉得去澳洲你要真的天上掉下来的好运，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刚刚所说的到别人再决定也是，所以我朋友他只能提供门票让我开始工作，但是事实上你怎么样子再继续更好，那就是你在澳洲怎么努力完成的事情了。对
对啊，像是我自己没有去过澳洲也没有去打工度假的人、会觉得说啊，听说那边很好赚钱，但是呢就是在工作上面其实选择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像我自己印象当中就是比较深刻就是各种采果子嘛、然后各种的包装、然后各种的比如说肉厂的工作，好像就是这一些。哦，真的吗？
就是这些了，就是这些了。
哇，可是这些其实跟我们原本可能在台湾的生活，尤其是年轻人过去，年轻人就不爱做这些、反而到了澳洲，要去这样子，比如说比较人力或者是劳力的一个工作，当时的一个转换，不管是国风你了，或者是听到了很多其他的朋友，这样子一个心境的调整是 OK 的吗？还是为了钱不得不做呢？
我觉得为了钱一定是不得不做的，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刚刚子荣有提到的事情是听说，
对，
我都会跟人家说，在澳洲的听说，你真的就是
听
说，听听就好，因为你没有实际到现场、包含我想我也必须要先跟读者或听众朋友讲、也是就是你们现在听我说、都只是我的个人经验，
也是
你自己到那边会是什么状况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都会奉劝要去的人就是听听就好、对，实际上你怎么执行是一回事，但另外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说就因为到了那边有很多你不得不面对的事情，做肉厂、你在台湾你不会去杀牛杀羊、你不会，
这是
对，你在台湾不会没事去当农夫采果子，你到台湾不会没事去一个包装厂做他们的第一级的就是劳力型的工作，但是我也觉得因为你做了一个你不得不做的选择，在那个当下、你这个人的内在的例如说情绪情感你会有很多的状况或事件来考验你自己的心智、
没错，
所以你这个人会被放很多在你的世界里面，然后就藉由这样子的状态其实你会开始思考到关于自己的问题、或关于自己应该要去面对的，
对，
或者是关于你过往的惯性、对，我觉得他会把它凸显出来、所以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才写了这本书，就对我来说我把我听说也让你们看看，不要只有听说，其实对我来说这本书很大一部分有一个提醒的作用、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简单，因为看了书籍之后才发现原本我们想象可能采果子就是采果子的工作、但是其实发现有很多的妹妹嘎嘎，还有很多甚至危险的地方，
没错，
对不对？像这本书籍其实呢叫做快手澳客澳洲的客人之类的、但是呢快手这个词其实我也是在这个书籍当中才知道原来在这个国场当中有分很多不同的等级和阶层、对不对？
没错，就是我觉得去澳洲有一件事情很有趣，是不管你去之前多么的丰功伟业了不起，你到澳洲就是重新洗牌、所有东西
重
来一遍，从零开始，然后你能够证明自己或者是你能够重新建立你自己，我觉得看你的当然是看你的工作，但是我觉得你的表现会成就这一，所以这个阶级会重新，因为有些人已经比你早更进入这个游戏更进入这个赌局了嘛，
对，也是，
所以他们当然就会担任什么例如说管理阶层、或者是担任更有经验的人，对，就是他会在里面做这些事情，那你刚进去你作为一个新手你怎么样子活，就是最开始这个阶级就已经出现了、
出现了，真的
对吗？对，超级现实，那你活下来你怎么样子翻转你的阶级，所以那时候我确实很努力的让自己成为快手、因为你成为快手你确实有一些些的决定权跟话语权、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我可能才有一些余裕再去关别人，或者是做一些创作，或者是安排自己的时间，
嗯，
然后同时又可以维持生活的经济。
对，
对，
哇，其实这个快手也是得来不易，需要很大量的一个算是体力吗，或者是手感的一个训练。不过呢，其实我在看完这本书籍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真的很多事情呢，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很多事情自己去做了之后，才发现当中的一些艰难还有辛苦的点。到底在澳洲打工留学的一个历程要如何转化成为文字创作呢？休息一下喽，先来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请到了国峰来分享。
到明天开始要一根寂寞，
拥抱着我，什么话也不要再多说，到今夜我还相信你深深爱着我。
美丽的梦醒来总带着泪的痕迹，人可以拥抱我，美丽的梦请放慢你的脚步逗留，让今夜的你今夜的我停留在梦里。
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请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都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听灯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
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不必一直仰天长啸，但要随时面带微笑，街坊邻居会心一笑，早安大家长，与您一同让善意发酵。
欢迎继续再回到 FM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的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的小说的创作书籍，叫做快手奥克。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作者林国峰，国峰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刚才讲到了，其实呢真的要出国打工度假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一个容易，尤其如果想要赚到的更多的钱，有更多的这些地位的话，其实真的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还有练习哦。我记得国峰你是在这个红梅的采收场嘛，其实要成为快手就是要速度很快，每天可能有固定的比如说量要达成，然后这个比如说良率也要达成，
对，没错，
所以其实啊，哇，要在这个磨难当中一阶一阶的往上爬，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中哎采果子就是这样，其实有很多危险的东西或者是要注意的地方，你要慢慢的一一克服耶。
我觉得绝对是，一方面是那是一个陌生环境，其实不是只有在农场，你在肉场也一样，那些器具其实很危险，
很危险，真的。
然后对啊，而且澳洲例如说送餐，你澳洲的马路你也不熟啊，而且那个路牌我觉得有个小的，我也送过餐，
真的，
所以它也是危险的。你要怎么去克服这些？那你在农场里面，你因为澳洲是一个野生动物友善，算友善吗？反正就是它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啦。所以你在澳洲，你可能会被蚊子都超大只的，你会被蜜蜂叮。你在农场里面，你可能会遇到很大的蜘蛛网，很惊吓哦。然后你可能我自己没有真的正面对到，但是同样的一天，同样的一个时刻，别的 picker 就是采手，有遇到蛇，就攀在那个树上面，然后你这样一边踩踩踩踩，你没注意到，你是真的有可能会被咬到的。所以其实我就会说，这本书确实有一些故事很可怕，但我觉得它其实就是把我担心的，把我觉得恐惧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把它集合在里面，所以我才说是个提醒，是这样。
对，
那我觉得那个不容易，除了外在的这些条件之外，我觉得那个困难是你心里面怎么去克服，尤其是没有人可以讲，你以为家人可能可以提，但就像子荣说的，你没去，你真的没办法了解你遇到困难是什么。可能家人年长的说，以前种过田，不就当农夫就这样吗？
不就这样吗？
但不是啊，就是在农场里面你可能手面目全非，我在澳洲是没办法用指纹解锁的，因为你的手会被磨掉。
天哪。
然后你可能早上因为温差可能很大，你可能手都是冻的，你其实在采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采到的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像刚刚子荣说的，有很多妹妹搞，其实是借由经验的累积，然后你有意识的去调整，去逐步达成的。所以我好像讲的好像很轻松，但实际上这一路走来要成为快手也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了。
因为真的在书籍当中其实有蛮多篇幅讲到了快手这样子一个算是阶层吗，或者是一个等级，就是我们采收可以比较快，然后好像比较有一些功劳或者是绩效的人，其实真的要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需要很多的一个努力，而且毕竟到了异乡异地其实有真的很多事情要克服的，
对，
包含像是住宿啊、饮食啊，还有比较高一点点的生活费等等，还有人际关系交流，要如何跟这个长官来沟通，
非常精准。
真的，我觉得尤其到了一个快速的融入，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一年嘛，一年期为准，那你要快速的融入这样子一个新的文化、新的异地、新的工作模式，其实很多人应该也是适应非常不良吧。
会，所以我觉得一样又拉回来说，我刚刚这本书的那个提醒是，我在那边确实就有看到有很多他跨不出去自己的那一步，也不敢讲，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求助。那我在旁边，你想帮他，可是他又可能因为有自己的一些顾虑，他也没办法真的全然的接受，你就会有一种爱莫能助。那个时候，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很想跟人家分享，跟人家就是一起互相前进的一个人，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会真的觉得很无力。
对，
那一个创作者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人的存在，你就会觉得又心疼又觉得有点悲伤，但当然可能他自己不这么觉得，所以我觉得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本书比较也很像是我在那边看到的台湾青年的集合集。
嗯，
对，所以我觉得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用故事？我觉得它更可以让不同的身影、不同的样貌融在这个作品当中，然后投射给更多不同的人，包含没有去过的人。
真的，对，
因为我在国际书展的时候，讲座结束，有一个读者拿着书来找我，他跟我说，我没有去澳洲打工度假过，可是我看这本书就很有感觉。我就说谢谢，那你可以跟我分享。对，然后我也没有给他太大压力，他说哦，因为我是从南部上来的，那我觉得外地生活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这本书让他有很多的心境上面的共鸣。我就忽然其实因为他的这一番话，把我拉回了我当时在澳洲的一些心境的面对。
嗯，
确实我就是在异地，我就是在外地工作，所以有很多那个孤单感，那个无助感，那个我要生存下去的，甚至我也是有理想的，在澳洲我有想要完成的目标的，对啊，我就是到外地去生活。所以我也觉得这本书好像它投射的也不会只有澳洲打工度假的族群的。 对，
哇，其实就是很多人的选择把它集结在这本书籍当中，透过了不同的角度的一个背景把它陈述出来。其实每个无奈的故事当中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选择，还有这些无奈的地方。真的在这个每一篇当中，其实我觉得啦，我自己看完说很多每一篇到最后都会有个翻转，
我想说
天哪，
来了，
不是这样子吧？就会让我觉得哦，好惊讶。但是这个就是人生，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了这样子一个篇章。
没错，就是我觉得也会一直跟大家说，这些看起来像小说，但我相信在澳洲甚至是其他打工度假国家甚至是台湾，
真的
就是这些事正在发生。我其实就也是就像那个提醒，除了提醒去澳洲打工度假的人，你不用抱着很太美好，当然还是要抱着一个美好的心情去，但是现实还是要面对。那我觉得一方面是给背包客这个提醒，那我觉得除了背包客以外的提醒就是这些事情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对，
我们要小心的，我们要对这个世界更有爱一点，所有人都是。
哇，而且要更加的注意，对不对？
对，
有的时候世界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善良，
没错。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提醒，透过了不同的一个故事。但是刚才国峰其实也讲到了，其实就在异地工作嘛，而且时间也不算短，那基本上至少在一年之内是没有办法回来台湾，所以其实最难熬的应该就是思乡的这个情绪了，对不对？
真的好难哦。
对啊，当时怎么样克服这样子一个思乡之愁
呢？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乡愁推动的改变，一件事情是我原本不会煮菜，我去那边就为了省钱，所以你就必须自己煮菜。
也是，
但你总不能一直煮泡面，对，有些人可以，但我没办法，所以我永远都记得我煮的第一个只是高丽菜而已，整锅又硬又黑又烂又臭，对，我想，但我还是吃完了。
哇！
但后来我在离开澳洲前，甚至回来台湾，我有办法煮一整桌的菜，然后甚至学会做甜点。我觉得味道是我当时解决乡愁的其中一个很大的方式，因为你可以瞬间把那个记忆拉来，所以我永远都记得我边学会开始回想一些食谱跟我想吃的东西的时候，因为我外婆过世了，但他们以前都会做那种很单纯的肉丸子，我就想怎么做我想要在澳洲吃到。我在澳洲真的做出来，虽然说味道还是差了一点，但是那个记忆跟陪伴感就回来了。我那时候我室友吓坏了，我边吃边哭，他们想说不就是一盘肉丸子吗，你哭什么？但我说你不懂啦。所以就是食物会是一个很好的陪伴。
哇，人之间就是技术大爆发，厨艺大爆发，
没错。
对，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多就是旅人最算是第一步可以直接回到台湾的一个方式，就是味道。
没错，
像是很多人可能像我朋友到日本去工作，他们就会常常去喝珍珠奶茶，
对吧？对吧？
就是一个解腔乡愁，然后补充自己的精神能量的一个开始，对不对？
对， 对。
但是除此之外，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我还观察到另外一个也是蛮多人可以解乡愁的方式，就是听歌了。
哦，
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华语金曲，
没错，
其实是历久不衰之外，其实也是很多在外，其实也是回到台湾或者回到我们熟悉的地方非常快速的一个方法。
就像刚刚说的嘛，味觉味道是一个，听觉也是啊，所以 在农场来说，好，有些人就会带着蓝牙喇叭，嗯，小小的一颗，哦，然后就在农场里，所以你常常会听到很多说，当时像我去的那个时候，好像选秀节目正在红，
嗯，
所以选秀节目的一些歌就会被一直循环播放。我有时候一天下来，例如说那段时间陈芳宇他在大陆的，哦，忘记叫什么，
对对对，
101什么的，
创造101，
创造101，对对对，就是有一首逆光，
嗯，
对，孙燕姿被唱的嘛，
对对对，
啊，狂唱。我想说我一天要听几次逆光，因为我们会换不同的区域采果，
哦，对, 也是
对，然后你就会遇到不同的 picker，
嗯，
好，除此之外龙溜莲茄子蛋，
哦，
也是听爆。我想说对，听到爆。我想说我一天要听几次。但以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就每个人会有不同的音乐取向，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学校里面，我在一个人的时候，嗯，当然就是放你自己成长的那些歌。刚刚所提到的梁静茹，我也把它写在里面，因为对我来说，嗯，那也是一个回忆的一个陪伴嘛。对，然后孙燕姿当然也有，戴佩妮也有，就是你自己喜欢的这些歌，你其实就是会在，哦，还有因为澳洲的路很大条，
嗯，是
你从 A 地移动到 B 地，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也是也是，
所以在路上你跟什么样子的人，搭谁的车，他放什么歌单，嗯，哦，那感觉很不一样。
是，
对，我很难忘是，我记得那一次有一次是刚好遇到，好像就在放张震岳的《自由》
哦，
大家在车上大唱嘞，
就把它当车上 KTV，
对对，车上的 KTV 行动包厢，然后外国人想说这一车的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这样，所以就是因为当时的陪伴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其实我觉得广播的声音，嗯，音乐，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像的意思，
嗯，嗯，就是一个媒介，
没错，
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觉得很空虚，毕竟我们很多时候录节目是我们自己要对麦克风说话，但是你会知道说，在这个放送出来之后是有人听的，
没错，
就是一个陪伴感，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哇，不管是食物或者是音乐，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重要在外地的精神食粮，嗯，对，
啊，所以喂养灵魂，
喂养灵魂一起茁壮成长，
对对对对，
但是应该在那边也认识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打工度假的人，不管是台湾人或者是其他的外国旅客还有伙伴，其实我觉得遇到了每一个人一定都有非常多的故事，但是要如何把这些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故事融入到了自己的小说创作，甚至延伸到了其他包含了像是戏剧啊等等的不同可能呢，休息一下了，在明天的单元当中再度的邀请到了快手奥克这本书籍的作者国峰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而今天的早安大家这样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在明天早上六点到七点 F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频道，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聊天是甜蜜的习惯，把心情都交换，一点才算完。简单是我要的浪漫，你一起又心疼，我就更勇敢。我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我后天大后天也不疲倦的想念，会是你看着我笑的眼。真爱像一座秘密花园，随时有新发现，得到新的体验。两个人彼此挖掘，在一起比对和回味，然后了解越深，相爱越深，转眼就永远。你的臂弯像片沙滩，季后是柔软，能给我心安。阳光在你心里灿烂，从指尖传递着，总让我温暖。
世界。我后天，那后天，也不疲倦的想念，会是你看着我笑的脸。真爱像一座秘密花园，即使有新的发现，得到新的。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等一下，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照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